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诸佛正法甚深重，直至菩提我皈依，以我布施等功德，为利众生愿成佛。诸佛正法甚深重，直至菩提我皈依，以我布施等功德，为利众生愿成佛。诸佛正法甚深重，直至菩提我皈依，以我布施等功德，为利众生愿成佛。好，阿弥陀佛。好，诸位莲友大家晚安。现在看讲义132页。好，今天我们要把这个集五总结重诵显无量德全部讲完。上次讲到134页，这个禅定力以及金刚道，也就是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好，然后来我们继续看丙次无爱智善说法。好，先看黑板，今天介绍两本书，我传下去这个讲义已经没有了，你可以上商业经社的网站，然后下载 PDF 档，现在也不会全部什么东西都印纸张哈。第一个就是师父在2001年11月到新加坡叫做普济寺为了祝贺他老人家生日啊，住持和尚，他的师父已经往生了，然后呢还就讲文殊十大愿，那我讲的就是黑板，请看大正藏第20册，请看黑板，就是1177A大乘瑜伽金刚性海曼殊利施利千臂千波大教王经，这个经名有点长，是不空三藏翻译的，请看黑板，录影请转过来拍这张，这张啊很重要，因为不空三藏是非常了不起，不空三藏哈，他的功德力啊等同于鸠摩罗什大师跟玄奘大师。若中国五大译经师哈，师父要先念一下，第一个当然是鸠摩罗什大师，第二个玄奘大师，第三个就是不空三藏，第四，然后呢当然有很多人也会排不同的人，中国人最喜欢排啊，中国有几大名山啊，十大名山，第一个是东岳泰山，那黄山一定也会列在里面。好，那同样的中国几个翻译师的，我再说一遍，是鸠摩罗什大师，接下来就是玄奘大师，第三个写唐朝不空三藏。不空三藏很特别，他修持非常好，他也是武则天的国师，他经论也非常的通达啊。当然空海大师他是跟慧果阿舍利学，所以空海大师啊属于日本体系啊。接下来还有写意境三藏，意境三藏也是很重要的翻译家啊。中国呢是有4、5个非常大的了不起翻译家。好，那师父现在传下去，你只要用手机封面拍，这里面我就有讲文殊有十大愿，来王师兄从这边。那第二个就华严三圣圆融观啊，其实基金会也有老师开这门课，写看华严三圣圆融观。三圣圆融观呢，它是一篇很短的文章，就是刚才我们要念佛站起来啊问讯的，那师父做过课判。这个我是在新加坡菩提阁，因为国外演讲大概都是4天3夜，3天2夜就已经很长，大概就是选5、6日啊，又要马儿肥又要马不吃草，很难啊，又要感谢要致持，然后呢还要就恒顺众生，所以真正听经的时间是很短很短的。然后这个是在菩提阁，然后斐林从这里传下去，三圣圆融观，这个师父重做了科判。 啊，你们先自己上网找找看，实在找不到的话，等我浴火法会完了以后，我有空我再找 PDF 档转给你。但是现在有个问题了啊，各位用 LINE 的 Social Meta， 就是 LINE 的群组里面，我没有加入让你们管，可是它里面却不能存 PDF 档，所以真正要下载的是要用 Gmail。好，所以文殊菩萨是有十大愿，跟普贤菩萨一样有十大愿。好，来看丙巳，无爱智善说法。文殊菩萨是辩才无碍，他是三世一切诸佛之老师啊。那我就留在这张啊，这张是大显通寺不空三藏啊，大显通寺好啦，五台山大显通寺这本呢，就叫做《千臂千波文殊经》，那它就是按照不空三藏的这部经论而翻译的。好，我们先看丙巳，无爱智善说法。所见文殊菩萨啊，在过去叫做龙种上尊王佛，释迦牟尼佛在因地里面都可以拜他做老师，可见他的智慧是非常非常高的，他可以当一切诸佛讲缘起性空的老师，那当然就是不简单哈。那一切诸佛不能度的人呢，也只有缘起性空能度的话，那就会请文殊菩萨去救度众生。好，我们先看丙巳啊，我今天准备把全部讲完，讲完呢第九地做个总结，接下来我要讲第十地的概论。好，看黑板，心佛众生三无差别，那今天就大概下课，下一次我会给你十地法云地的全部的经文跟寄送哈。师父已经做完了，但是我还在校对中。好，接下来请看134、35，又能知众生入六道差别。好，在六道差别里面呢，大家都读过，第六地爱取有，所以其实佛法它是连着连贯的，也就是说华严十地啊，前三地啊，布施、持戒、忍辱啊，是通世间法比较多。就像你可以到了尼泊尔，你会发觉这几年尼泊尔哪个寺庙都在大兴土木，都在拼命盖，哈哈，每个寺庙都缺钱。对啊，众生呢，要仰仗佛菩萨的福报，所以他要修度母法、修烟供、修慧供、修莲师、修三根本、修护法。可是，那同样的，台湾在半个世纪里，其实已经道场都盖很多，现在是不缺庙，而缺什么？缺弘扬佛法的法师，还有真正如法修行的佛弟子。有些道场虽然寺庙很庄严，我不能说没有佛法，因为它是住持正法，是以有形象的角度来说，可是你到了大殿啊，你就会觉得冷清清的，没有法，也没有人在实修，更没有人讲经，然后呢也没有人在共修，那就很可惜。好，所以请看黑板，这我放六地六到十二因缘。好，我们念这个寄送，它下面就讲十二因缘，请看。爱水吃暗腹，先把爱水，就是爱取有，就像植物一样需要水。好，你有贪爱心，你自然就很难离开贪嗔痴，所以吃暗腹，这个吃暗呢就有粗中细，就把你盖住了。那你的心是叶田，是是种子。好，在旁边写一个，你如果你听过民歌，有一个叫梦田，我有一梦田。那华严经常常讲的嘛，心如工画师，能画诸世间。你的生命就好像乡下种一个田，很多人呢在都市工作，晚年退休就很想到宜兰去买一个田来种田。其实现在的土地管得很严啊，不是农舍一遍面就可以种田的，它管得很严，因为土地有土地的分类。然后呢，我们的心好像呢，心如工画师，像叶田一般啊，是是你的种子，是画起来。不管你有读为识跟没读为识，可见你心里想什么跟看什么。我的上司一个上司他用一个比喻，他说我们的心意是像什么？写吸尘器。你每个礼拜啊，或者每个周末你要打扫吸尘器，假如你一吸的是玻璃，哇，那你啊，你的那个吸尘器就咔啦，哇，就停了，因为玻璃会卡住嘛。可是你假如是吸的是棉絮，或是头发或垃圾，你就很难，到时候清理一下就很好。 可是呢，你若是吸的呢是乱七八糟的东西的话，你的吸尘器啊本身也会烧掉的。所以我们的心是很重要的。我们从早到晚啊、听了很多佛法，有时候听了无常，听了这个慈悲，听得麻木了。可是我们都忽略了什么是你的是业田呢？你的心意识呢？答案其实就是你的念头。写你的念头。好，我边讲我放另外一个档案给你看哈，耐心一点。因为师父每个礼拜我都有三四堂课，然后在生意经社也有课，然后在立国讲堂也有课，这边也有课，所以我有很多档案。那对我而言，我觉得学习佛法它是连贯的。连贯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啊，其实我们的答案呢，不管你读有没有读唯识或没有读唯识啊，其实答案就是你的念头。所以写念头就是你的缘起。我们可以读很深很的经论，可是我们忘了，哎，其实你当下的念头，哎，其实就是所谓的业田世事种。这里的世事种，那在净土中写心意识这三个东西啊，有时候它是净土中来说，它是大部分按照如来藏的解释的话，是心是佛，是心作佛的话，其实这个心意识啊，这三件事情啊是啊一样的一件事情，在净土中。可是若在唯识，好，各位看一下图啊，看一下图，我找到了。若各位找到图看心念的变化，来，等一下哈。好，我们要入解脱门，我们要修禅定。你看日本人在那边打坐，本来无一物，那你在那边打坐做什么呢？其实就是训练你的念头。所以依禅修而进入解脱门。我停在这张，你看心念的变化犹如下雨的一滴水，一滴滴入大海。那这张图啊，可以南传的解释，也可以大乘的解释。那我觉得最好的解释是华严经，一即是一切。你看以一滴水，好，最近上个礼拜暴雨，这几天又很热，好，听说过几天又开始要下大雨了。就是说在这个梅雨季节里面呢，哈，我们常常呢天气都会变化很大，可是我们忘了其实就是你的念头。我常常举一个例子，不要介意。下了班，好，我在上野精神应该讲过超过十遍，在这里我再讲一遍。哎，你要吃饭呢，还是吃面呢？你的意思想法如何呢？我们要在家里煮呢，还是在外面呢？哎呀，好累啊，干脆去外面嘛，买热食，打包回家吃就可以了嘛。等买好、煮好、洗好呢，我看大概一个小时或一个半小时，你已经晕倒了，对不对？好。请你要吃饭还是吃面呢？第二个，你面里面要吃汤面呢还是干面呢？夏天你觉得很热，冬天你会想吃火锅啊？请问你要辣椒还是不辣椒呢？对不对？你要咸还是不咸呢？你看那都是你的念头。其实念头就是什么，就是这里讲事物事种。你动一个念头，对不对？你想要吃饭吃面，当然这是你的选择权，可是你说动一个念头要做贪嗔痴的话，那什么坏事也做得出来。可是你动一个念头，我要发愿，我三年好好念一部经，我将来想要去八大圣地朝圣，我现在就存钱，那你就会算我的收入多少，现在的开销多少，那我每个月大概要存哪，大概要3000块吧。假如3000块好不好？没有那么多，好，我们存1000块好不好？来，我们算1000块，那一个月一年就12个月嘛，12000啊，那连印度朝圣呢、啊、那比这个还多，对不对啊？那你都要存3年呢以上，对不对？所以这就是念头。所以我们可以读很深的经论，像华严经讲广大如虚空，深彻如大海，但是师父要提醒你要常常看到自己的念头，写，这是很重要的。假如你看不到自己念头，就要忏悔啊，表示你业障很深重，镜子很肮脏，你看不到自己动什么念头。第二，有时候看到念头呢，你会想想，对不起，我讲错了。那刚才你为什么会讲错呢？你为什么不想一想呢？对不对？三思而后行嘛。那当然，我们人在紧张跟忙慌乱的时候啊，也会慌乱，你才会知道原来你自己修行的功夫非常不好。我举好了，半个月前啊，在这 不是半个月，上个月前，哎，我去立国讲堂上课。有一天呢，我已经迟到了。师父因为去立国讲堂上课，提早变2点到5点。好，没关系，我恒顺众生。现实上，我11点半我就要出发，我还要准备好便当，还要准备好幻灯片，还要准备好书，所有行李我通通打好。结果呢，我是坐着计程车呢，哎，我去过商业行政的，我坐过计程车，是让他赶到，这个板桥火车站。结果那时候我看的火车是12点28分，因为12点15分有一班。啊，不能的话就12点28，在下面呢就要坐自强号，自强号就没有位置，我就得站着吃饭，啊，因为你本来就没有定位置嘛，那抢人家位置干嘛？我也不想被人家赶来赶去。好，那我呢就12点20分，然后我就跳进去，因为我一刷卡以后，突然什么就是树林啊，树林，后来叫枝子山枝吧，山枝山家，对不起，山家到树林那一段电线突然因为暴雨的关系掉下来。全部中断，我已经刷卡进去了，就慌乱。那时候我有点小紧张，哇，糟糕了！我这班班嘛，全部班车就要停啊，以后全部都是这 cancel， 就是暂停。然后我就问那个小姐，那现在是怎么样？我要赶去上课。她说：“师傅，别慌，别慌，大家都很乱。”我说：“知道，但我有点紧张，因为我要去上课，来不及。”我就问她：“一多久会开？”她说：“半天都不会开。”第二，她说：“你想其他办法？”她说：“搭高铁。”高铁可以，啊，到了高铁，然后我到了这个中立站，原来高铁是没有桃园站的，我刷了我才知道。好，然后呢，中立站，然后我就叫莲友，本来要接我，好，我就打他电话，打他电话呢，他一直又不听电话。然后那时候因为我刷进去了，结果呢，我还要出来，一出来以后就被锁卡了。他说：“对不起，师傅，我帮不了，你要上楼上的楼上去排队。”我一看的时候，天哪，排了半个小时啊！我真的有一点点快要生气了，因为台湾就是这样子，就一个人这样悠悠闲闲，每个老太太都问他哪时候才开，不知道啊，我就先退票，那我现在什么都不能做，他说这个也不是我的错啊，我已经在帮你服务嘛，就像一个一个做，他就不会激动的两三个人，就一个人呢，这样一排这样，我排了半个小时，我就一直念佛，甚至我是念莲师咒的，啊，好，终于排到我了，我就先生退票。好，退完票以后我就去问柜台，我现在买自由座可不可以。好，高铁的电缆跟台铁是啊，不要介意，台铁就是这么烂啊，不要介意。还有很多很多工作人员师傅都很敬佩啊，台铁就是什么没事就没事，然后你听我发一下牢骚，就是呢，哎，一发生事呢，普悠玛号呢就发生车祸了，说啊，我们就检讨检讨，那个铁轨早就该换了，从老蒋那个时代就到现在都换，你看台湾这个月不是要缴税吗？曾经有点激动，就是轮回就是这样一片混乱。好，现在的重点是混乱中写你怎么训练你的心不要乱。最后呢我就打电话，后来呢明荣的太太接了，哎，他说师父发生什么事，我说我可能来不及了，那先安全第一，我说本来要到中立，火车站来接我，现在到高铁车站接我，我说我待会会进去，请你要接电话，不要挂电话，不要管会静音，现在不是睡午觉时间，我说我买不到票，买得到票吗？我不知道，而且全部人都涌进去了，天哪，还好师傅用机器，我刚好有零钱，所以我5分钟就买，买了我又看了，这样一个人这样排，一排又排半小时，我差一点又晕倒了，就是台湾人很没有紧急应变力，写这个就比日本差，你比人家就比较差，日本呢很不幸，4国9州哈，从古1000年以前就有很多天灾人祸，所以日本只要一灾难的时候，我告诉你15分钟跟半个小时全部都会出动，他就有很有效率，告诉你怎么做怎么做，先解决人先分散。然后那个时候我终于有一种感受，师父是边念佛边平静，最后我买到了，哎，这个台铁票，高铁票，但是没有位置，是自由，一定是自由坐的，那进去结果我就用站着，一跳上去的时候我遇到几个人就不友善，对不对？他明明是行李的位置上，我说先生对不起，师父有书嘛，你就来看，我说这是行李的，你可以借放我一下吗？他就很不高兴，他也不理，就这样，我说请你移一下下嘛，你想别人，我没有权利责备你，因为今天大家都一片混乱，然后你在高铁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中间是空的，两边都挤满的人，哎，大家都在滑手机，就很自私，哎，你这样来讲，先生对不起，可不可以借让一下，没有人要理你的，所以人是非常自私的，这个娑婆世界众生是这样。 好，那我也没有得罪别人，师父就夹着，哈，我就夹着，我只能这样搬着，我连饭都没有吃啊，我就是在听佛号，然后我就念佛号，念观世音菩萨，念咒，把心平静下来以后呢，我终于到了这个中立啊，那个师兄又跟我讲错了出口，结果我绕了三圈都没有找到，后来他跟我讲错了，人家跟我讲说，师父，你说人家来接你一定是那个出口，结果达到八号出口，他跟我讲三号出口，我绕了半天没有三号出口啊，是八号出口啊，因为我问过柜台四个，我都问过，那工作人员都很友善，因为那时候大家都一片混乱，你可以想象吗，高铁车站涌进快1000人跟2000人，那一片混乱，你就知道欧洲哈在战争逃难的时候是多么可怕的。台湾人年轻人是没有经过战争，他不知道死活。师父还读过历史的书哈，好，我讲了这么多，就是说，所以从那当中啊，我只有在那等票的时候，我有一点心慌乱，但是当我跳上，哎，这个。我买到高铁票以后，我确定有，我就自由坐。师父就走到12号最尾一个阶段，他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堵到前面，后面有位置啊，走过去一点会很难吗？对不对？人就是这么拗哈。我站到最后一个，好，我就上车，上车也没有位置，我很清楚，我也没有吃饭，我就这样。然后师父就念佛，念了佛后，后来那个师兄来跟我道歉，他说：“师父你辛苦了。”他就问你还有吃饭吗？我说我没有吃，慢慢开。结果呢，上课就。哎，迟到了半小时，但重点是我来了。那我来了以后，我后来就请心宽法师说帮我查5点到点有没有。答案台铁一片混乱。我说你还是送我回高铁吧，钱贵一点，师傅不，对不对？20分钟就回到板桥啊，你知道？等到回到我板桥8点半9点，那天我10点才回来，我看新闻，台铁还是一片混乱，哈哈，到12点都还没修好。那师傅要表达什么？写一个写。对我们修行来讲，第一个你要控制自己的念头，第二要有应变力。能言菩提修行的众生，就是你碰到天灾人祸这些不可抗拒的因素，正训练你的心到底修得好不好。当然我们讲逆增上缘，待会会讲忍辱，待会会讲弥勒菩萨跟释迦牟尼佛的故事。释迦牟尼佛为什么会比弥勒菩萨先成佛？第一个他写忍辱增上，写释迦牟尼佛是所有佛里面忍辱的功德力最大的。第二个，他精进力真畅，一念顿超呢，超越90劫的功德，所以他胜过弥勒菩萨。这让弥勒菩萨的福报是比他大的。弥勒菩萨是可以比他先成佛的。待会我会讲，在这个书里面，待会师父介绍的。所以答案是要看到自己的念头。所以那天呢，我承认我在机场慌乱的时候，卡被锁，我买不到票的时候，然后我一直打那个接我电话师兄又不接电话的时候，我是有点紧张。我承认我整张5分钟到10分钟，可是等到我确定我要坐台铁，因为高铁是另外一个线，它的电线都是电缆都是新的，只是它贵一点而已啊，没有位置就没有位置。但是我进去呢，一看呢，天哪，挤进1000人，我差一点都快晕倒。我说我只要能上都可以了，没有位置也无所谓，师父也还没吃饭。好，那当中你就会知道，哎，你自己的修行真正境界来的时候，会发觉是非常的差的。所以写为什么要仰仗佛力、法力还有咒力，因为在不可抗拒的天灾人祸的时候，你只有仰仗大悲观世音菩萨、诸佛菩萨、阿弥陀佛的力量。你若没有个仰仗你平常修行法的功德力，你是根本没办法出六道轮回的。好，所以念头的变化很重要。我们继续念，我从35开始讲哈。我刚才故事讲完，又能知众生入六道差别，爱水吃暗腹，业田事事种。业田事事种画起来，念头，看灰板，念头就是你的心意识。在唯识里面虽然分第7、第6、第8意识啊，还讲阿赖耶是三智性，可是讲了这么多，老实告诉你，天灾人祸来的时候，有些人会受用，有些人是不受用的，你连念头看不到。36，生于后生涯，快只继续投胎，来生后有生，阿罗汉叫我今已断，不受后有，就是说阿罗汉是个圣人，所以他 在轮回里面呢已经不会再继续投胎的，这个叫做后有，不受后有。所以无名缘行行缘是呢十二因缘里面呢，那个生于爱取有嘛，生老死你就有一个后有生。后有生画一下，就像很多的娃娃一出生，你就会发觉有些孩子啊，他没有出生之前全家都充满了期待，为什么？他善人来投胎的，他非常的有福报，全家在食衣住行乃至经济条件各方面他都准备好了，他就是准备呢 要迎接这个孩子的。好，那有些孩子一出生的时候非常可爱，很讨人喜欢，可是你有发现有些孩子一出生啊就充满了嗔心，就是你拿什么东西给他他都丢到地板上，好，他摔到地板上，那这样呢嗔心很重，那其实这是嗔，就是他过去带来的。所以我们以前教育界里面说过啊，所以什么叫教育？有先天跟后天。后天呢就是先天若不好，那后天可以栽培，若先天好那后天又栽培的话，那当然他会更好。可是有些人是他先天的，我们讲些种性啊跟习气是很不好的，比如说从三恶道来投胎的，他若从三恶道来投胎的话，那他就很痛苦，那他出生的时候其实他也很痛苦，然后他的爸爸妈妈也很痛苦，因为都要接受他的嗔心的习气。好，看这张图十二因缘，来，今天要讲中间黄色的部分。以前师父都是讲白色外面无名缘行行缘事，修会回去听第六地，我讲的非常行窄，流转门转环灭门，我们讲了五层哈。啊，今天先看最中间勤修戒定慧习灭贪嗔痴。好，第二层黄色叫三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即近涅盘。下个礼拜所有道场的浴佛法会都要到了。接下来看第三层苦集灭道。所以你可以看到爱取有里面，先看流转门，看爱取有就是他因为受到苦，可是众生受到苦的时候不是每个人都会觉悟的，一般受到苦的时候呢他就呢继续骂抱怨啊，为什么人家的命我得很好啊，哎，我的命就不好。对啊，因为你生生世世就是贪嗔痴这么炽盛嘛，你的嘴巴那么坏嘛，当然你的命就不好啊。所以在相书里面说，你看人家一个人讲话就知道他这个人命好不好，要有口德。好，看这里爱取有生老病死，老病死以后就继续投胎，下一生无名又缘行行缘事。好，这里讲生于后生涯，后生画起来就是阿罗汉不受后有。他说好，就好像小朋友发芽一样，智齿对不对，然后名色共增长，你有身体跟精神，无始生死来相续在三界。我们生生世世就在天上人间地狱恶鬼三恶道里面住过，就好像我们都过年轻的时候到很多地方，哎，去旅游过 check in check out check in check out， 请问所有的旅馆你都还记得吗？其实你都已经忘记了。来看这张图，师父很喜欢重庆六道石窟。好，重庆大石石窟也是中国除了洛阳石窟、云门石窟、洛阳龙门石窟、重庆大石石窟，中国四大石窟里面的第四个最大。你看，可以看到我们在地狱恶鬼畜生都住过，我们也在天上住过，很短。我们也装过阿修罗，我也当过猫跟狗，可是你都忘记了，对不对？啊，就好像我说过嘛，你这辈子。不要说你们，师父一辈子28年，世界各地啊，托三宝的福，还有这个居士供养的福，出国留学、去旅游、去弘法。请问我所有的旅馆都记得吗？老师说我80%的旅馆我都记得，而且现在呢 ，Booking.com 里面呢，假如你订旅馆，它都还有记录嘛。可是问题是，当你在人间的时候，看你在人间的时候，你已经忘去地狱恶鬼畜生受苦过，你也当过鸡啊、猫啊、狗啊，你都忘记了。世间叫做喝孟婆汤，不是，是写一生一死这么大的震撼，把你的记忆给暂时忘记了。我再讲一遍，是一生一死这么大的震撼力，然后 把你的记忆给忘记了。其实你根本没有和孟婆帮，孟婆帮是民间宗教编出来，佛教并没有临终的时候 跑出一个孟婆汤叫你喝，没有，那个是一切唯心造。但是你如果相信有的话，你就会看到。那一般现在的科学都做得清楚，就是说当人在断气的时候他会看到光，有些来自天上，有些来中阴身救度法，有些来自于极乐世界，那你能不能判断？所以我们无始生死来相续在三界，我们就在欲界、色界、无色界受苦过，但是生死的震撼让我们忘记了。但是你若继续修行，按照佛教的戒定慧闻思修，若是你在止观里修得很深的话，就像我在基金会商业经社讲过，上个礼拜讲九住心，上上个礼拜我在立国讲堂讲过九住心，那你在心很宁静的时候啊，你是能修到无波的大海的时候，观如梦如幻的时候，过去现在未来，哎，你就会看得到，而且那是真实的，不是幽冥界众生附在你身上。所以修持是他有戒定慧的功德力的。接下来看37，即知天龙等烦恼诸业心。他说第九地的菩萨善慧地菩萨，他知道天龙八部他也有烦恼，他有他的业以及他的念头，若离于心者，是者无所有。画起来38下面，或莫诸邪见，或在于智道，这两个师父已经帮你画了，这是相对的。再念一遍37、38，即知天龙等烦恼诸业心，就是第九地的菩萨知道天龙八部所有的烦恼，过去现在未来的业，所以他为什么会作为龙王，作为天龙八部，以及他所有的细微的诸业心，若离开了你这个心，刚才心写就是你的念头，是者无所有，你一切都是了不可得的。38，一切诸众生皆在三聚中，或莫诸邪见，或在于智道，就三千大千世界的众生呢，所有皆在三聚中，三聚这里只是身口意聚集的地方，有些堕落在外道的邪见里，有些是在佛教的正道之上。39颂，菩萨住世地悉知众生心，诸根及欲乐种种诸差别。所以可见呢，菩萨是了解自己也了解一切众生。所以先写你了解你自己吗？其实你也不太了解自己，学佛的人大概呢也都不太了解自己，就算你经过10年20年努力啊，你眼睛我常常比喻可以看到三千大千世界，但是你眼睛是看不到自己的眉毛的。那大概以唯识的角度来讲，师父现在讲唯识哈，我自己本身是也有喜欢读中观跟唯识，但是唯识我没有那么深入啊，唯识是要非常的深入，而且唯识要有经论根据，也不能乱乱讲。但是我用譬喻，待会我讲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就是用中观跟唯识，两个合并来一起为你讲，待会我会讲。那简单的讲就是说，从唯识的角度啊，大概分三类，写。第一，夜阑人静时，你很知道你自己脾气不太好，你知道自己很懒，你知道你这个人很贪很计较，其实你知道，你不是不知道，你不知道的话，那你就是白痴了，对不对？贪嗔痴嘛，来，对不对？好，留在这一张。其实你知道自己。第二个呢，只是你不承认而已，死不承认啊。那闽南语讲，这人就剃剃耶，就拍惨熊啊，就拍最朋友哎。我们客家话也讲，这个人动硬好啊，就说这个人很固执到哈。你啊，他爸爸妈妈讲他都没有用的，因为他生来就是这么固执，做什么事情都不听别人的，啊，就是有些人的习气，有些人习气就是这样。第二个，写有些事情啊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啊，你到一个道场学习，其实其他的莲友都知道，你这个人就是匆匆忙忙来，匆匆忙忙走，每一次呢，哎，不是忘水壶，就是忘包包，就是忘雨伞。最后可能连自己有一天都忘记，哈哈哈哈，就像散乱心啊，那种习气 哎，其实你也知道，但是林友比你看得更清楚，他每一次都是很迟到来，每次都匆匆忙忙的，不是少了掉了这个手机，不然就是掉皮包，不然就掉水壶，不然就掉雨伞。有一天呢，他可能连自己都会掉了。其实别的连友都看得清楚，但是他不讲。第三种险是自己不知道，连友也不知道，在闭关的时候业力像大海一样显现，才知道哎呀，原来啊，我是这么好胜好强的人，原来啊，我这个人啊，嘴巴讲我不计较不计较，很喜欢朋友，其实原来我在关键的地方我比别人都还计较，我算得比别人清楚。那是要在闭关的时候才会看到自己的念头，然后你才会放声大哭。有时候老师讲你，你还不高兴，连友讲你呢，你还顺菜我白讲，哎，卖听伊，他也修得不会比我好，就是这样。一辈子呢，就爱怎么样样的，就说，就是说，就是太好命了啦，哈、哦。然后没有经过磨练嘛，对不对？滚动的石头会长青苔嘛，你看。所以他说，祸没于诸邪见，祸在于智道。邪见，好，请写，就是恶念与邪见。我举一个例子好了，我有一类的朋友，你们不认识，他就是过去是属于灵异体质。他到哪里呢？第一个，他就会比别人知道磁场能量，这是真的。也就是说，在眼耳鼻舌身意，注意听啊，从用为是，他的意呀、啊，对于外在的变化，他特别敏感。举一个例子，好，你去看美术展好了，什么叫现代艺术？你就看到呢，把那个水桶这一泼个墨，啊，顶一点啊，这个就是艺术啊，挂脖。老实讲，师傅也看不太懂，我看不太懂现代人到底表达什么。但是若是你要看欧洲所谓自由派印象派啊，莫尔，还有这个所谓的梵谷，对不对？这个最有名的那个谁，毕卡索，哎，对，毕卡索是比较特别，因为他是天才儿童，他常常是三度空间同时画在一起，有你也看不太懂，但是他还是他有可居可行。好，三眼睛就有一个小朋友最近11岁，他竟然很喜欢毕卡索的画，所以我是有点惊讶啊。他毕卡索里面他还画藏传佛教的法器普巴金刚，还有很多法器，很多人他爸爸妈妈都觉得他疯了。不，我觉得他是有天分的，但是那是过去式的记忆跟兴趣。可是今生若不栽培，那没有用。你要到很好的艺术学院，比如说法国艺术学院、巴黎艺术学院或纽约艺术学院，你遇到好的老师，老师才会知道，哦，原来你是天才。写天才跟白痴常常是一线之隔，这个人是白痴啊，跟这个人天才常常是一线之隔。什么叫一线之隔呢？就是你要遇到真的厉害的老师才能够发掘你的天分。那上次讲过，这个也按照我们讲俱舍论，或是以华严经这里讲，眼耳鼻舌身意，对色声香味触法。有些人他对颜色就很敏锐，所以他可以作为画家。有些人他对声音啊就很敏锐，拿个几个玻璃呢，叮叮咚咚，他就可以打出一种乐器，你就觉得很惊讶。可是对他来讲，没说个主要模耶。而有些呢是呢什么？他对于刚才讲的心意识。事里面对于外面的能量变化很强，他比别人更敏感。举一个例子，写狗，狗的鼻子就很灵。所以为什么很多盲人犬、导盲犬，或在很多救灾里面，他要训练狗。为什么？因为狗啊，在鼻子的这个辨识能力是超过人类的。有时候你吵不到东西，狗呢一听呢嗡嗡嗡嗡，它确定下面就有东西。好，所以为什么很多救难，全世界慈济也是，你看全世界救难队里面一定会有训练狗，因为狗在鼻子还有它的耳朵声觉还有它心的敏锐度上，在某一个程度是超越人类的。那当然若以六道轮回来讲，那狗还是人来投胎的嘛，对不对？只是他过去生比这个强。好，继续，我还没讲完。好，那这个灵异体质的人呢，他就会呢在意识上啊，他一进来啊，比如这间房间呢，他就会觉得不太好。为什么？你现在看到的是教室，他说以前这个地方是坟场。我举一个真实的例子，师父经历过啊，台北市立师专啊，就现在这教育大学背后是北运里 啊，以前师父就读那学校，啊，刚开始招男生，我是第三届，以前都是女校。那在日本时代的时候就是坟场，为什么呢？因为有一次我已经学佛了，我五年级嘛，我四下学佛。有一次我们呢，宿舍就闹鬼，真的闹鬼哦，幽冥界中的你还听到声音，那教官呢就也吓到了，啊，大家都被吓到了，突然电了这样，啪的，所有的电脑都烧掉了。然后你听到呜的声音，然后很奇怪，然后呢也没有手电筒，那大家就找手电筒跟蜡烛。结果因为我学佛了嘛，我们是六个人一间，师父的楼上啊，我们是住楼上，但是我们的书架是两层，所以我上面一层我是放观世音菩萨跟佛像，师父还有点香。但是在宿舍里呢，要小心，就是不可以有火灾哈，这个我还是合法的啊。但是很奇怪，就是那天闹鬼的时候，闹全部人都跑到我这间来。还有我隔壁有一间呢，是我的好朋友，他是基督徒啊，他有拿十字架，全部也跑到那一间，然后我们都挤爆了，然后其他每一个间呢都是空的。我说你们来干嘛？他说圣空空啊，我的书名叫圣空，圣空让一下嘛，你的床也可以啊，我跳上去对不对？我就借你的枕头这样嘟一下，我今天不回去了。我说什么？他说有鬼。我说真的吗？他说你不是信佛的吗？你总有个方法吧？我说有，念观世音菩萨。我就带这样大家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先小声唱，唱到呢啊，我那个房间呢，全部的人都在唱观世音菩萨，教官就来了，发生什么事？他说教官有鬼，哎，教官也被吓到了。那后来呢？你不要介意，他因为连续三天，到了第二天我就觉得很奇怪，我们去上课了，有些课停了，因为弄得人心惶惶，学校那你就知道这个是很难处理的。然后我就真的，我是第二天的白天。就爬到楼顶，楼顶里面呢，它啊还有个楼梯，要把它打开，然后上去，然后这样，我就感觉，呜，真的是有幽冥界众生。后来我听学长的学长讲说，这个是日据时代，其实我们宿舍这个地方是枪杀的坟场，所以其实我们这边死过很多人。以多度空间来讲，可是学校是不讲，可是今天发生了，连续三天都闹鬼啊。那到第二天的时候学校还停课，我就是第二天停课的时候没课，我就跑上去，我也不敢晚上去，因为那时候师父还学生，我刚学佛四下，我的功力还没有深，我就打电话给我还记得那时候打电话是要用那种传统拨号，知道吗？我去排队啊，我一排也是半小时，因为大家都被鬼吓到了啊，报平安。然后我就打电话给我学佛的老师啊，他住在中和，我说老师好。他说最近你知道学校发生什么？他说有，我听到了，教官也跟我讲。我说我就跟他讲我碰到，我说老师我觉得真的有鬼，真的阴森森。他说他叫我圣空哦，念般若心经，念观世音菩萨，你心正大光明，就算鬼出现的话，你就有英文一样 How can I help you， 我如何能帮你。你心有慈悲心的时候，鬼是对你很恭敬，所以他都有说佛法。结果呢，我这一说啊，我心比较安。以后那个晚上，我的房间呢，我们的教室本来教室是六个人呢，结果挤爆了30个人，挤到门口。然后大家说你为什么这间？他说因为这间里面有佛祖，你这间不去的话，隔壁呢有耶稣基督。所以你看，人都是这样，就是说在遇到特殊状况超越我们人类思维的时候，你就知道宗教这样是有力量的。但是很不幸的，在人类的西方历史跟东方历史，宗教就被毛泽东所批评的，宗教是被人家利用的政客，所以他会觉得宗教是鸦片，或是宗教是毒品。有一次我记得道宝法王在菩提迦耶讲经，他说问我们佛教徒呢之间呢都相互的斗争，我执深重，这个教派排斥那个教派，那个教派排斥这个教派，南传排斥大乘，大乘排斥金刚乘，金刚乘毁谤南传。他说若我们都不依佛陀的六合合的话，他突然讲了毛泽东的话，那不就真的毛主席讲的宗教真的是鸦片是毒品吗？我吓了一跳，这句话竟然从高爸爸的嘴巴讲出来。邪就是说我们众生的邪见深重，邪见来自哪里？邪你的恶念，就是你错误的见解。比如说民间宗教里面呢，就要吸啊所谓的四大地水火风的能量，你才能修行下去。其实佛法来讲，这些都是有违法，这些都在六道轮回里。 是不究竟的。所以遇到那种幽冥界众生啊，或是磁场能量呢，其实很难度。师父只有两个方法，写一修大悲观音法。你修了大悲心以后，你看到妖魔鬼怪呢、高魔鬼怪呢都会不见。第二个写学空性的教法，叫他读金刚经，读金刚经，读小品般若、中品般若，他知道缘起性空以后，他就不会一直抓的那个磁场能量。举一个例子，假如你真的往生的话，台北市或新北市听说的市民就可以种到阳明山公墓，你试试看晚上去阳明山公墓走一圈，那真的是幽冥界众生很多的。好，这个是真实存在的，佛法不会否定的。所以讲或莫诸邪见，或在于智道，智道刮胡邪，就依戒定慧。你不但自己要有善根，你要遇到好的老师或同参道友鼓励你，甚至指点你，你还要听。假如你这个人很拗的话，那观音菩萨站在你面前呢，你都会说啊，你是真的还是假的？那还是这烦恼会盖住自己的心。所以第九三十九颂我继续讲，菩萨住世地，悉知众生心啊，他的诸根各种上中下的根性，还有欲乐啊，就是我讲过很多次普贤行愿品讲，种种欲乐，种种心性，种种知见，种种意行，种种的差别啊，菩萨是对第九地菩萨是对无量无边的世界他都了解的。接下来看四十，身心善思维，善思维净化起来，弥勒菩萨就叫做这个韩国的思维弥勒。弥勒菩萨为什么要去思维？就是说你要帮助众生，你要思维众生的写体相用，请写。第二，也要思维众生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大悲观世音菩萨就算要救度你，他也要去思维你过去世啊到底修什么法。看韩国的思维弥勒，我停在这一章。所以可见菩萨不是没有念头，他是很深的大悲心、菩提心、善思维。好，所以韩国的思维弥勒被赞叹为东方的所谓的蒙娜丽莎啊。这个雕像其实以后各位有兴趣的话，是出自于云冈石窟的考古。因为现在中国大陆云冈石窟有国家云冈石窟啊，说这个云冈石窟，对不起，我讲莫高山莫高窟，我讲太快。莫高窟它有专门的研究院，国家有投入，也做了很多历史文化图物对比。那从佛教传到了东北三省，再传到韩国，韩国佛教比日本近，所以这个思维的图像其实是来自于敦煌的莫高窟，里面有图片。好，以后讲，所以善思维弥勒，随意而说法，通达无碍智。无碍就是它没有时间空间的障碍，所以可见你的止观要非常的深。假如你散乱心、懒惰心、懈怠心，加上贪嗔痴啊、吃喝嫖赌的习性很重，那你的心就像那个镜子一样，上面的污垢非常非常深，你不要说照三千大千世界，你连照你的脸自己都看不到，你如何通达无碍智呢？善以言辞说啊，这一地是讲法无碍、义无碍、慈无碍、乐说无碍。好，请看下一段丙午，乐说无碍无畏，无畏化起来。有些人呢，他的个性，我们在说种性，过去式的种性。有人在地狱恶鬼出生，那大家知道，在所有动物里面呢，狮子是狮子生灵吼，狮子一吼的时候，所有动物都害怕的。所以狮子代表狮子讲经说法无畏，无畏很难。若各位有去东京最有名，好，前面我擦掉了哈，东京的浅草寺，浅草寺拜的就是什么？观世音菩萨。师父现在是没有图了，但是我有朋友送照片给我看过。好，我特别有注意听，就是东京。东京跟京都不一样啊，东京是在右边，东京啊，浅草寺。待会下课你也可以 Google， 它的大殿匾额就是写"施无畏"， 就是这三个字，很漂亮，书法写得非常好。所以以后只会现在剩下中国、日本、韩国还保留书法，台湾就没落了。新加坡跟马来西亚现在也不太重视，年轻人就是吃喝玩乐，就是讲现实主义，对不对？啊，有空你可以下课草的浅草寺的这个大殿的匾额上面就写“诗无畏”，所以观世音菩萨叫“诗无畏者”。有些人呢、啊、是会害怕的，啊，我讲几个例子给你听哈。当然师父没办法详细讲，简单的讲，众生有无量无边险。第一个有人是什么？举一个例子，他做坏事了，他去西门町啊，他看到警察，他就会害怕。其实警察也不知道他做坏事啊，但是他心里呢，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平日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就是因为你做了亏心事，你违反五戒十善，所以你看到警察了，你就害怕。其实警察一样，他是照街巡逻而已啊，对不对？假如你现在没有做坏事，你看到警察先生，你还会说：“哎，警察贝贝你好，你辛苦了，我跟你拍个照好吗？”耶耶，对不对？一般人哪敢跟他拍照？他做坏事看到警察啊，对不对？转个头他就跑掉了。这是第一个，写心里有作恶，所以不愿意遇到光明跟正法，这人就会有怖畏心。第二个写违反良心，写平日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你可以逃得了法律，你甚至可以到移民去，你甚至可以改名换姓，但是呢，写晚上你睡觉的时候还会做噩梦，你逃不过你的良心。那从心理学上来知道呢，第一次世界大战跟第十二次世界大战死掉很多人，人类呢都知道历史就是一个战争史，但是很奇怪，人类还是喜欢战争，因为战争可以带来周边商品很多利益，人命不重要。但是心理学研究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乃至日本广岛被炸的人呢、啊，他还活下来的时候，到现在他晚上啊还是做噩梦的，那个只有忏除恶业，写就心里夜梦都会恐惧不安，这个也是有部位。第三个是站在大庭广众之下，自己跟别人比啊，小人他遇到文武百官或者地道帝王的时候手足无措，他也会恐惧不畏。第四种还就遇到正人君子，自己心呢就是小恶魔，总是呢想占人家便宜，可是遇到一个正大光明的人呢、啊、他看到他五体投地的会顶礼，那个啊他就赶快跑了，这个也是部位。好、啊、这里是讲写菩萨过去现在未来，写贪嗔痴三个都超越了，完全清净，贪转为大悲，嗔转为大智，痴转成为大愿，所以大悲大愿大智的力量让他三千大千世界在任何的佛国土、任何的众生、任何的地势天大梵天王之前，他心都无畏。师父要讲了这么多，是讲最后一个。好，请看下面经文41页，答案就是他超越了贪嗔痴的烦恼，转贪嗔痴为大悲、大智、大悲跟大愿，所以他身心无畏。我有时候我们站在大庭广众上讲话，除了没有练习之外，我们内心里还有很多很多的拉里拉扎呢，很肮脏呢，见不得人的地方，那个也会让你产生恐惧跟怖畏。是啊，师父讲了这么多层呢，最要讲是讲最后一层，请看经文41颂：菩萨为法师，犹如狮子王。好，狮子王听话起来，森林呢啊，佛讲经说法叫狮子吼。当森林呢是百兽之王，他一吼的时候啊，所有的动物都跑了，大象也非常威猛。但是大象啊，山河大地哈、啊，我多说一句，这一物克一物。你知道吗？那大象呢、啊？虽然很大，它是最怕小老鼠，因为小老鼠说跑到它身上，它痒的时候，整只大象也会抓狂的。你看它那么大只， 对不对？这么威猛，可是越大的东西它怕越小的东西。好，在动物学上的的确确大象是怕小老鼠，那狮子呢应该是什么都不怕，因为它表里如一嘛。好，你看，犹如狮子王顿号牛王，牛王翻过来135页，牛里面也有不同的品种，有些是骑马的牛，有时候是母羊的牛，有人是呢战争的这个牛，所以牛里面呢最尊贵的叫牛王。好，先不用管。好，接下来如山王，这里的山是指须弥山，安住无所谓。好，所以观世音菩萨叫施无畏者。若有众生多于淫欲，常念恭敬观音菩萨；若有众生多于愚痴，常念恭敬观音菩萨；若有众生多于贪嗔痴啊，都应该念观世音菩萨。尤其在后疫情时代，我觉得啊，应该多念观音菩萨。当然，也有人劝你念药师如来，也是可以的，因为药师佛有他的力量。好，基于42。普及于诸世界，欲美，看第42颂，好，42、43、44，好，不难，我念快一点。普及于诸世界，欲美甘露味，犹如大龙王，龙是那嘎，好，古代对于龙王是祈雨的。那现在我们对龙王里啊，大概是啊，龙王宝瓶是藏传佛教也是求财的一个所缘境，能御满大海，所以龙王呢以前是古代是求雨的。43，是菩萨善知法义慈无碍，法无碍，义无碍，慈无碍。好，他因为寄送他全部一起讲。善能随顺行，把随顺行画下来，恒顺众生所有一切的行为，具足乐说力。有人讲话是很有力量的，有人呢他讲话谁都不相信，就是觉得他像放屁一样啊，有听跟没听，那就表示他语业不清净。可是第九地菩萨跟佛讲经说法乐说力，他的讲经说法里面是有力量的，清净的。44，能得于百万阿僧祇种持，种持花起来啊，叫大悲忏里面叫种持王菩萨，种一切法，持一切意，能受诸佛法如大海一般受龙王的雨。所以换句话说，这个法无碍，义无碍，慈无碍，简单的讲啊，就用大海比喻的话，大海就像过去现在未来无量无边的经论一般，它都能够通达消化，而且容受，而且能够种一切法，持一切意。第6，见诸佛度有情，菩萨得如是诸身妙清净，妙清净化起来，观音菩萨真观清净观啊。林师姐下面怎么接？广大智慧观、悲观及慈观，常念常瞻仰。对，普门品记诵写在旁边。真观清净观、广大智慧观、悲观及慈观，常愿常瞻仰。啊，这个就是很好的解释。无量陀罗尼呀、啊，诸三昧力故，所以佛第九地的菩萨对所有的陀罗尼啊都通达，这是很不容易的。然后你去看《噶陀人间仁波切灌顶》的，所有的咒啊，他很溜了，一下都给你念过去，不管是大悲咒啊、楞严神咒啊、虚空藏咒啊，哇，或是轰轰轰轰。有些人呢，我们念咒的时候就很容易什么结巴，你说他过去是不是陀罗尼种性？那诸三昧力，这里的三昧上次讲过，就是华严三昧甚深的禅定。46、47，能于一念中得见无量佛，闻已梵净梵已。好，梵音又画起来，刚才讲梵音海潮音甚比世间音，是故须常念，对不对？所以普门品的经文很重要。师父41年前第一部经就是背普门品啊，我对普门品是体会很深哦，每隔10年10年10年到现在体会都不一样啊，因为经有无量力。你看 梵音海潮音演说妙法宝。所以可见第九地菩萨这边做个小总结，第一个写我们要身与意尽量清净，尤其是口三思而受行，讲话的时候是要稍微想一想，讲一句话可以帮助很多人啊。那注意看，舌头是没有骨头的，可他讲一句话可以让人家20年30年永远都恨你或永远感激你的。所以我们这个世界呢，语言的力量是很大，要谨慎。菩萨是语业清净，所以梵音海潮音演说妙法宝。47是菩萨或叫大千世界的众生，随他的心啊，以及他根性的所好啊，他怎么讲都可以让众生欢喜，这是很不容易的。各位试试看啊，我不敢说我可以啊，师父学佛41年啊，我不讲话则已，我一讲话都是很有力量的。当然我在学校的时候，老师说我口才虽然很好，可是那时候有一点点傻读书，就笨笨的。我上台辩论的时候并不会变得很好，因为我不会像别人家很贼贼的。可是我后来学了佛法以后啊，我的声音变得很庄严，梵音声远相，所以有人听到我声音讲经说法，跟说你的声音跟别人声音不一样。对，每个人声音都有特色。第二个，当我承认年轻讲经的时候，因为时间很短又要讲很多，我有时候啊就是太什么英文叫ambitious， 就 ambitious 翻成中文的话就是什么啊，雄心壮志，嗨，常常呢要炒满汉全席给别人吃。后来我发觉很多人胃肠都消化不了，为什么？不见得他喜欢吃满汉全席。有时候你肚子不好的时候，身体不好，你反而喜欢什么清粥小菜，对不对？那你就要调整。第二个，随心跟所好，说法令欢喜啊！我擅长于说故事，以前师父是老师啊，再加上呢又学到天台宗法玉和啊，所以我讲故事是非常有摄受力的。最有名的是讲什么啊？盂兰观音，每个法师都会讲，可是各位可以去听师父讲，在显。显密圆融观音法门里面，师父讲鱼肠观音的时候，现场啊，连那个主席他修观音法门，他说：“哇，我这辈子听鱼兰观音，很多法师都讲过，其实他的故事情节大概也都知道，但是讲的最棒的是星空法师，因为他的节奏很棒，用词又很棒，譬喻又很棒啊！你回去听师父讲过鱼兰观音，非常精彩啊！这个是不容易，这个是要学习的。好，接下来天下没有不劳而获。”丙七演妙音断众疑。好，在时间的关系，我要推荐两本书，先看一下。这本是索达吉堪布老师的《八大菩萨传》啊，林师姐可能会有兴趣。师父现在翻的哈，是后面是弥勒菩萨，因为我待会要讲第十地嘛。那其实这本书哈，最多的是什么？是文殊跟观音，就是这本书的按它的分量来讲。啊，这个1/3都是讲文殊菩萨的故事跟观音菩萨的故事。那他是按照八大菩萨，八大菩萨的话就有弥勒地藏、虚空藏跟除盖藏，一般人比较少知道，可是他是按藏经里啊。索达吉堪布老师翻译得很好，这本可以传下去，有空的人可以上网买。那有时候也会绝版。第二个，我们还待会讲弥勒法门，我先传一下，应该要读《弥勒上下身经》，看一下。啊，第二讲第十地，我今天就有空，啊，我先讲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哈，专心听很重要啊。就真正的弥勒菩萨哈，图像学里面应该是不要供布袋和尚，但是僧野经社我这几天也重新看了，然后学会用心。然2014年我们去朝普陀山的时候，我们进了苏州跟杭州。所以我们也去了弥勒。中国呢，现在也有第五个大道场，就是弥勒道场，它就是以布袋和尚。那日本呢，奈良中宫寺，你可以看到这张图里面呢，它的背光哈，等一下，这张比较好，背光就1/3，真正的身体你看1/3，法座又是1/3，啊，这尊是非常非常棒的啊！好消息告诉你，我买到等比例的复制品。哎，过几天上已经是玉佛法会就会出现啊！我从日本特别提回来，我吐了很多血，是等比例的，就像故宫博物院这样复制品 好，那我要讲的就是说，弥勒法门呢、啊，在中国当然也很弘扬，世亲跟无着菩萨哈、啊，这是唯识，最有名的就是玄奘大师啊，看，啊，这个西安啊，有空各位可以去看大雁塔，啊，这是我朋友拍的啊，师父并没有去。其实中国是非常的进步，但是我们因为政治的复杂关系呀、啊。常常锁国锁太久，你都不知道对岸已经不吃香蕉皮了。斐林传下去，这是弥勒净土法门啊，这弥勒道场的这印的。我觉得你应该读弥勒上身经跟下身经，还有弥勒大乘佛经。那在索达吉堪布老师里面呢，他举了一个最多的，还有一部是吧？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的第五十二参，哦，五十一参弥勒楼阁。他有藏文本，他从藏文翻出来，他还对中文啊，善财童子怎么见到弥勒重重无尽的楼阁啊，这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啊。弥勒的图像好、啊，以后我再介绍。师父准备了快100张的图片，我真的不知道为你怎么讲，我可能选一个晚上哈、啊，专门介绍弥勒菩萨从印度佛教到中国佛教到日本、韩国到西藏到蒙古里亚一直到台湾。好，全部为你介绍。好，这个我需要时间准备。好，看一下玄奘大师。玄奘大师从西安偷跑出去，他总准按照大唐西域记啊，啊这些地方都去。他最远到印度加尔各答。那真正他在印度那烂陀寺啊，跟戒贤论师是学11年。那他总共出去是15年。啊，在传记里面写，他也亲自这样讲。为什么？因为学校跟学校之间有放假，他有一放假他就去外面朝圣，他又放假他就去圣地礼佛，他也去过啊 Mahabodhi Temple 就菩提迦耶，他去过礼佛。玄奘大师，所以他最远的呢，他可以到了，你看阿富汗跟巴基斯坦。很不幸的，这些地方就是米扬大佛都被毁掉了。因为这边现在是伊斯兰教的国家，可是以考古来说啊，这边有很多很多海报，那目前日本人会把这本书这个都保留下来。好，那我要表达是什么，就是说这个弥勒法门呢、啊、是非常非常殊胜的，我应该是唯一净土宗里面会讲弥勒菩萨的人啊，但是因为我有很多的老师读了很多经论，现在我也很喜欢弥勒菩萨。你可以看到韩国就有八大菩萨啊，八大菩萨里面比较好认的右下角就是拿羊脂净水，这尊就是观音，这尊就是地藏王菩萨。可是其他几乎都长得差不多啊。那西藏也有八大菩萨的探卡，以后我再给你看。但是师父要讲很多，我要讲说弥勒菩萨好，因此后来在中国，我看一下这里有写魏晋南北朝阿弥陀佛三尊，看跟弥勒菩萨，弥勒是当来下生佛，他就不是用菩萨的身份，他是用佛的身份来养。所以弥陀信仰跟弥勒菩萨信仰在中国魏晋南北朝就结合。那这幅唐卡竟然是日本人把它保留下来啊，这幅请拍，你很少会看到西方三圣跟不是弥阿弥不是弥勒菩萨来接你，是当来下生佛也这样接你。所以可见弥勒菩萨的本尊当然是在兜率内院，没错没错没错。第二个，弥勒菩萨他十方诸国土无刹不现身，其实他也在极乐世界啊。所以多读一些经论，你才不会有很多偏执。好，我把第七跟第八念一个段落好不好啊。师父再来讲心佛众生三无差别，请看丙七演妙音断众疑48颂，如是等无量三千大千国土中，转身勤精进而作是思维。思维画起来，我常常一直讲菩萨他是有正思维的。再翻回来前面40颂善思维，所以我要谢谢你、哦、我虽然很忙，但是为了要上这个课，我3年之来一有空我日以继夜真的都在读十地经论的注解啊，要谢谢佛菩萨啊，谢谢是、啊、这个天亲菩萨的十地经论注，也要谢谢你们有这个善缘鼓励师父我在边教边 编编的讲义，我想这是很有意义的哈。再翻回来四十八颂，而作思维或于一毛头无量佛说法，这就是华严经讲一即是一切。再看四十九，下一页，佛为种种人演说于妙法，是菩萨接受如地受诸种，受诸种写就是指不同的种性。好，我先停在弥勒菩萨，因为待会我还要讲。好，所以复作是五十颂，复作如是愿，十方诸所有国土中众生皆合为一会。画起来，国土跟众生是合而为一的。我们常常认为国土就是国土，国土是什么？无情。众生是有情有意识，所以华严经讲情与无情同源种质，一定听过这句话啊。所以第九地菩萨就发愿，十方所有的无量的佛国土当中，所有的无量众生呢，佛国土跟众生都能合一个法会。为什么？因为全部都是无二无别的。五十一，因于一念中皆悉知其心，以一音说法，悉令断断以往。好，佛讲经说法的目的是要断除你很多的怀疑，可见我们讲贪嗔痴慢疑。好，我今天先讲到这里。丙八跟丙九下面我讲，因为我想讲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专心听。好，然后可见呢，这个一音演说法，啊，普贤行无量寿经讲，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这是无量寿经的记诵。所以啊，目的是他能够一即是一切。好，那弥勒菩萨先到这里。好，我们今天来看这个表解。来，我今天就想讲，因为它是法云地的总纲。好看，先抄心跟境是不二的。我们常常认为心跟境是分开的，就是说最近商业金色啊，这个师傅房间的冷气啊就坏了，谢谢干部，也谢谢修会帮我连，就没想到呢这几天我睡的另外一个房间的水啊，也坏了。为什么？漏水。所以我昨天晚上在打坐的时候，打坐然后开冷气，我在念佛，突然哇下了盘雨，哇，我所有床头的佛像书啊都湿了，我就把它拿到客厅去晒，最后拿一个什么，我只好去厨房拿一个什么洗碗的那个那个什么洗碗的那个铁吧，是吗？拿去这样咚咚咚哈，到现在它还在流水，可能还要修。所以你看，一个有冷气，一个没有冷气，就会让你的心很不舒服。太冷了，你感冒；没有冷气，很闷，对不对？夏天中暑，冬天感冒。其实我们凡夫就是因为有这个身，身为苦本，写，这就是42章经的。可是这个身呢，那就要看你的上中下根性。假如是下根性的人，当然他就苦啊。为了这个身呢，每天都在造恶业啊，吃喝嫖赌啊，杀鱼杀鸭，对不对？中根性的人呢，会依这个身而升起出轮回的心，出离心。上根性的人，因为自己很苦，也看一切众生苦，他就会升起大悲心。所以以究竟来讲，身是了不可得的。可是当你讲身了不可得，你去种疫苗的时候呢，有人就是很怕打针，对不对？其实打针很打了，很痛嘛，一下就过去了。好，所以心跟境在凡夫来讲是两个不同东西。可是在法云地的，看一下幻幻灯变天冠弥勒，心跟境是不二的。所以他只要一弹指，三千大千世界他都可以变现东西，他是真的有这个意思。他可以一弹指，三千大千世界战争也都停，但是他要有这个缘。第二个自跟他，你自己住在这里，跟住在你隔壁的邻居，永远呢就水火不容吧。我记得我在新加坡讲自他不二要回向 啊，从这里开始扩展心量，大悲中心开始扩展，回向给华人、马来人、印度人、外国人这样。回向完以后，我记得第二天又有一个人会客就跟我，师父你教得很好，可是我就不甘心，我隔壁的马来人对我就很不好，他常常的就丢垃圾到我们家，然后说我昨天回向的时候就直接跳过了，我就哈哈大笑，我就说这就是你生生世世跟他的恶缘。所以我就讲八苦交煎的怨憎会苦的故事给他听。对，怨憎会，有些人在天上也吵架，在人间也吵架，两只当狗的时候还是狗咬狗一嘴毛，在一个公园里还是在厮杀，那个就是怨憎会苦。所以我们很难把自跟他是看成是一体的。接下来空跟有，好，最有名的是一个禅宗，一个是净土宗。你看在明朝的时候就相互毁谤，所以为什么师父会讲西方和论，袁宏道先生写的。接下来理跟智，这里或许你会说哦，理应该跟事在一起吧，对，华严经是理事，可是这里讲理智不二的原因是因为要强调这个智啊，写是一切种智，写一切种智，因为法云地菩萨他已经有成佛的智慧了，而且很圆满，他已经是十四的月亮，再上去十一地就是佛，十五跟十六的月亮，那当来下生弥勒尊佛，他的智慧一定广大无边的。可是你假如只是弘扬所谓的布袋和尚呢，我有一布袋虚空无挂碍，展开遍十方，有人叫收拾观自在，古人写的，有人叫入拾观自在，都可以，收跟入都可以，因为中国古字用字可以有很有弹性。可是你假如一直都只弘扬布袋和尚的话，那就没有报身佛的功德。看黑板，所以为什么妙净老和尚要建法云佛学院，为什么要弘扬瑜伽师地论，他是愿意义是非常深远的。最后一个生佛不二，众生跟佛怎么可能会一样呢？好，我擦掉了，好，因为师父接下来要写，请看你讲义，打开它有四个图。上次我叫林师姐，你去买菜的时候试试看，买完以后呢，你跟阿公跟阿妈讲，啊，你本来是佛祖的呢，他一定说你是笑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师父试过，我真的试过以后，我就被人家骂，你这臭和尚，我赚钱都来不及，你是笑的，我哪里那是佛祖呢？所以华严经什么叫深，就是它深奥到一般众生无法理解，它并没有什么秘密，你对众生要契理契机的讲经说法。好，先看讲义，来，好，先看字有点小，但是这个就是我2003年，好，我可以传下去给你，师父的讲义到现在还在，只剩下两三份而已，一份呢是我编的，我把寄送放在上面，长行文当解释，这样讲普贤十大愿非常精彩。好，然后师父来讲科判。好，首先先看你的编号12，首先学阿弥陀佛心愿行解，悉同诸佛画起来，请你写你修观音法门也要这样，你的心真的像大悲观世音菩萨吗？你的愿真的像观世音菩萨吗？你的行为真的像观音菩萨吗？你的见解像观音菩萨吗？其实若以这么高的标准来讲，很多人都没有达到，能念念普门品，念念大悲咒，做一点功课就不错了，但这个还差很远。所以你要读的经论很多，若可以的话去读华严观自在章，看善财童子53参，斐林哪一天去立国讲堂上课的时候，我昨天有看过素素的柜子里给我看华观音三经，还拿一本来给这个林师姐，对，因为他送补门品的。接下来应该念耳根圆空章，还有念华严观自在菩萨章，叫观音三经折叠本， 哎，可以多拿几本也可以，柜子里很多，商业精舍已经没有了。也就是说，我们念阿弥陀佛一样，也是心愿行解。好，看下面第九，恒顺众生愿，每个人都讲义哈，师父就专精讲，待会我会讲梦。第一，对治我们的我执，或者正念、正见、正念，一切和祥的利益。啊，恒顺众生里面呢，在三种回向里是属于回向众生，因为他要恒顺一切众生的缘，也属于回自向他，成就无量无边众生誓愿度的功德。好，接下来这四个图啊，老师告诉你，是我当时听我的师父净空老法师的我的笔记，这个不是我师父讲的，这是我自己整理的。因为我师父用了很多，最常用的就是心跟梦。看第一个，你看你的心，当然这里的心包含真心跟妄心，讲义给你的，你可以专心听啊。师父先讲讲义，有机会我再讲故事。你看心做梦，对不对？你今天下午睡午觉，有人就做好梦啊。有时候师父闭关的时候也会做到上师啊，虽然梦是虚妄的，但是有时候你也会做很不好的梦，梦到被追杀。比如说你说送地藏经的时候，你妹妹刀光剑影啊，被追杀，吓了一身冷汗就惊醒了，然后你就很怕再回去睡觉。为什么？因为意识若没有停的话，他还是会继续做梦的。有时候上个水再回去呢，好像连续剧一样，像天龙八部一样，对不对？又做第二集第三集。有时候业力现前是这样，同一个梦邪若重复做三次以上，那表示业力很重。有时候呢，每隔呢初一十五两个星期他就重复做那个梦，那表示那个业你真的要去拜忏。好，所以你看心做什么梦，梦就是心。可是大家都听过，我直接讲答案了，因为我要下课了哈。可是我们在梦里啊，我明明把它当真的耶，邪我们在轮回里也是如此。所以憨山大师说，好，梦里明明有六趣啊，绝后空空无大千。憨山大师，梦里明明有六趣，我梦里啊明明觉得有六道轮回，有六趣就是六道轮回，你觉得是真实的，绝后空空无大千。请看，第一个是梦，第二个绝后空空，连三千大千世界都了不可得。你看这个就是真正开悟的人，寒山大师。各位有空的话也可以去看寒山大师传，师父很喜欢寒山大师哈。这个商业精舍这个锦香师父曾经发过这个贤废歌，还有呢什么，有两个你可以转到群组去。你看我们常常就在做梦，可是梦里面呢、你真正觉得是有的，有你的爸爸，有你的妈妈，有你的房子，有你的财产，真正是有六道轮回的。可是当你觉后，觉后这里讲就是醒来嘛，或是开悟啊。深的话禅宗呢，开悟有初观、二观、三观，对不对？你真的开了悟了以后啊，你看三千大千世界啊，是空空如也，了不可得的，这是事实的真相。所以这里一个看得出啊，就是说凡夫跟圣人是不一样的啊。但是那心跟梦，好，再看人跟心，上面一个心写，也可能是真心，也可能妄心。这里还没有到真妄不二，因为你会做梦，其实是妄心比较多。但是你有时候也会真心，比如说朝圣地，好，会去参加水陆大法会，明明法会结束了，哎，我过了一个月，我还梦到我自己穿着海青呢，进入大殿了，去拜佛或诵经了。哎，你看，可见法会已经结束了，你还是在做梦啊，是不是？那梦的时候，有时候你可以决定，有时候不能决定。有时候梦中梦到噩梦的时候，你是突然被吓醒的。好，看着我，以此类推，请问我们现在是不是梦呢？是的，但是你很难接受。待会后面会讲。来，并着两张图，你从你出生、投胎、读书、结婚、成家立业、买房子，是不是像梦里面一样？是的。你还是把它当真的， 你的爸爸、你的妈妈、你的孩子、你的孙子，那跟你讲你很难接受。为什么？因为无始来的习气，你把它当真实的，就像在梦里。看好，现在看看黑板，看师父。专件第一个图的是要醒来，写你常常要醒来。醒来有很多方法，念佛念咒也能让你醒来。若南传佛教的话叫正念正知，你知道它是假的吗？比如说梦中你中了几百万的乐透，你就哈哈笑啊，可是一醒来以后啊，那些钱全部都是假的嘛，是不是？所以你做了噩梦也不要害怕，因为梦是假的。做了好梦，像师父常常会做梦梦到上师，虽然我很高兴，我梦里真的很欢喜，醒来的时候我梦到大法王我还高兴一下，今天好像很意义，但是法王他人就不在这里，不在台湾嘛，对不对？所以他会有，甚至有些人做梦啊，梦里面放声大哭啊，怎么又知道呢？醒来以后枕头是湿的，其实我刚刚真的哭过。好，所以答案是写第一个图，写这个我都是妄心比较多，真心有，但是第一个图里面还没有到真妄不二，因为是这样梦，梦就是妄念的流动，所以第一个心大部分是妄心居多啊。第二个写写又要下课了啊，专心听。第一个图要告诉我们呢，要醒来，常常要知道我在做梦，就不是真的。第二个写心人看电视。你想想看，师父学佛41年，这是我35年前的笔记。35年前我就画出这四个图，我还有一点点善根。你看我们看电视也这样啊，你看鬼电影下了班，对不对？很多人啊，我要舒压就去租个啊。现在呢 YouTube 啊，以前都我们要出租 DVD， 现在 DVD 都倒店了，还要租那个卡夹，对不对？我记得以前我还租过，哎呀，看过埃及，我还去租片，因为我那时候是穷学生嘛，没有钱啊，去看啊，我还把我朋友家，他还放了卡带，然后我们看埃及金字塔，对不对？你看，我们看鬼电影也是如此，我们看好的电影，比如说《高妈爸》写《弥勒日巴传》，你看了就会很感动，对不对？是不是？啊，那看电影当中可能也有包含声音，写以前看到凤飞飞唱歌，我邓丽君唱歌，你也会很感动，对不对？所以我常常对新加坡人说，台湾人有三首歌最容易带，第一个就是新书虾朗斋，第二个什么掌声响起时，第三首写爱表卡爱牙，这三首歌就代表了台湾半个世纪以来所有人的心声。的确我们大家都需要音乐。好，但是现在有个问题来了，注意听，你看鬼电影的时候吓得要死，灯关了，吃爆米花吓死了，看师父表演，等到灯一打开一按了以后没有鬼啊，你是解看我，但是啊，那个鬼的意识啊，暗为是进入了你80天中，然后你上厕所的时候写就疑神疑鬼，请写，师父叫你写就写，因为我那个图的时候是我以前很阳春的，我现在体会更深，所以答案你要知道，不要看电视。第二个图远离恶缘，可是你会发觉我们叫你不要看电视啊，你会觉得很无聊，生命活着就是要享受嘛。可是当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呢，对色声香味触法的时候，那天我还跟密宝法师讲，未来的佛教会变什么？阿妹演唱会。因为未来的年轻人不会像你这样学佛法，不会像你这样乖乖的听师父讲啊。但我他一进来有什么阿妹演唱会，就他色声香味触法，然后多媒体放映，然后呢唱六字大明咒，唱嗡达利度达利梭哈，然后我们静坐一下，然后我们来忏悔，念普贤行愿品的偈颂，然后呢念大悲咒，然后一个一个这样，最后呢来掌声响起时，请合掌回向，念四句句回向，然后呢请看上面的垫子，这是佛陀教育基金会捐赠的这个网站，若愿意发心请你捐款，我们办一次法会要很多很多的钱，但要出钱出力，来我们一个月一次捐件吧，以后的佛法会变这样，不要初一跟十五，一个月只有一次的演唱会。 可是会挤爆的人。为什么？因为去的人都会说、哦、好舒压哦，我自己在家里念六字大明咒没感动，可是我一进去哦，我觉得全场一直唱 Om Mani Padme Hum， 我就流眼泪，佛菩萨加持力很大，知道吗？师父也不压抑。你们有没有在听啊？有没有在听啊？我讲的这么精彩，我看每个人都这样没反应。也就是说写未来的众生，第二个图就是色身香味触法，写五根对五尘，它要特别放大，因为未来人就这样学佛。但是你要知道，当鬼电影一关的时候，有没有鬼啊？以般若波罗蜜来讲，鬼是了不可得的，可是你的心中写却疑神疑鬼，也就是恐惧的心。这个疑神疑鬼会带你上厕所都也会啊，甚至呢来写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写在旁边，这个就是为师的解释了。想听懂吗？所以这个图啊算是中观，也是为师结合。好，接下来看十三页，心自己跟别人。好，我讲妈妈。妈妈呢对自己的孩子啊都是非常爱，在做啊若生过孩子的孩子，做妈妈的你就知道，那没有做过妈妈的也别紧张，你观察过，对不对？你观察过你的小朋友若发烧了，对不对？以前呢我还记得小时候，我记得我妈妈也是很紧张，只要我们发高烧，她立刻叫计程车就送去医院，她怕呢烧坏掉了，这个儿子呢将会变啊哒啊哒的一辈子残废。你想想看，天下父母心，写父母对自己的孩儿为什么就是犹如自己，对不对？第二个我举个例子过，现在小朋友对不对一岁啊包尿布啊，我相信锦香跟林师姐应该记忆很深，虽然你的现在小孩孙子孙子孙女都大，可是你想想看，一岁的时候他常常吃东西呢错噗的发臭，别人臭死的都跑掉，可是你说妈妈爱你爱死了，亲一下，对，一样给他换尿布，然后呢还给他废纸粉穿衣服，可是你为什么不会臭呢？写慈悲的力量盖过了这个肮脏的味道，可见慈悲的力量是很大的。可是现在有一个问题来看，自己跟别人，是你自己的孩子你愿意带，那隔壁的孩子你要不要带呢？你就要考虑了。写自他的分别心，第三张图是解自他的细微分别排斥心，写细微的，很细微的，细微的分别排斥。怎么知道呢？举一个例子，你要出国，对不对？隔壁的小狗啊，还请你带，哎，你就考虑了，我干嘛要带他的狗啊？他明明要出国啊，对，去意大利两个礼拜，他不可能带着狗。那你虽然跟他很好，每天跟他玩狗很高兴，可是你真的叫他说，哦，狗要带，说我不要，为什么？那不是我养的，对不对？师父，这个例子很真实嘛，那不是我养的，写。这就是细微分别排斥心，自跟别人分得很清楚。所以那天我在立国讲堂讲，我的师父为什么要磨我得失心，就是自己跟别人分得很清楚。其实这个也是轮回的根。所以你说你要磨我执跟法执从哪里，就是好，现在来写观世音菩萨，看图片，弥勒菩萨看三千大千世界的众生犹如自己的孩子，其实这是很伟大的，但是这个也很难做到。好，看师父表演。你说我看一切众生都是我的孩子，好，有缘的我喜欢，那个好朋友可以啊。那请问现在一个侮辱我的人呢，我也把他当孩子吗？你就不能接受。再举一个例子，1959年西藏被炮轰，杀你的人你还能够把他当成孩子吗？你绝对是报复他的。所以入菩萨行里面最伟大的就是什么？自他交换。再选歌利王杀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因为正无我无人相我相众生相，他没有恨他。歌利王呢不相信，他说你一定恨我，他说没有，但是我真入正道无人相我相众生相，你不相信的话被你杀的呢所有的手啊大地六变中动，一刹那之间他就手就接回来了， 各位可以去看本身经的故事，跟金刚经讲记有解释。接下来释迦牟尼佛发愿，愿我来生成佛时候第一个来度你，所以五比丘的第一个就是教成如真者，写佛教最伟大的地方，以大悲愿力化解仇恨与暴力，因为他没有自己跟别人的分别，这是真正佛教伟大的地方。其他一贯道是你道亲你对他很好，是你不去道亲第二天他就不理你了，是你道亲的时候可以每天呢包就是包吃包住，还到让你去打扫关心你，可是你一退道亲的时候，第二天所有人电话都把你划了，冷同陌路人。其实这个是很现实的。好，我想第三个写看一切众生犹如自己的孩子，这个要去训练，看一切的众生以清净心看一切的众生犹如你的家人，你的大悲心就会增长。好，最后看一个图，以此类推，一起推，心跟什么回答我，第一个图醒来，第二个图知道它是假的，电视是假的嘛？第三个图观一切众生犹如自己孩子，写大悲心圆满。第四个图来，以此类推，你看啊，第一个图里心就是梦嘛，梦就是心啊，它没有分别，可是在梦里面你就当成是真的，醒来以后呢梦是假的。那同样的，我们做生死大梦呢，来看第三图，假如你菩萨有神通，看到过去现在未来所有的众生都当过我的父母师长亲朋好友六亲眷属，当过我的阿公阿嬷，乃至我看到一只狗，乃至我看到一个蟑螂，天哪，他是我一百世前的阿公啊，请问你会打蟑螂吗？你的想法就会不一样，这叫做大悲心，这样了解吗？可是我们在梦里面啊，还是自己跟别人分得很清楚的。再看黑板，一起念，憨山大师念的，梦里明明有，一起念，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抄下来，就是师父解释这四个图的。好，那同样的，众生跟佛，写什么叫众生？迷惑的众生，写滚滚红尘的凡夫俗子。什么是佛？你问六祖大师，是悟了就是佛嘛，立地成佛。但是注意听，这里的佛并没有讲阶位，就是说他悟了他就是佛啊。大家休息啊，放下屠刀立地就能成佛，其实成语是这么讲啊，没那么快的，知道吗？我们只是当顺口溜嘛。但是想我们先看最后一个图，什么叫众生？写迷惑颠倒是众生。什么是佛？写觉悟的圣者。写那你再看观世音菩萨的时候跟我们是不是一样？真的是不一样，因为观音菩萨有大悲愿力，他是来去自由的大菩萨。来看黑板，弥勒菩萨跟我们有没有不一样？不一样啊，他就是圣人啊，我们还是凡夫啊，我明天还要上班呢，下个月呢还要付水电瓦斯，是这个所有东西，对不对？我这辈子呢哪时候会往生我自己都不知道，我们还是迷惑的颠倒众生，没错啊。这是讲世俗地。好，看师父为什么讲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呢？专心听哦，这是35年前的笔记，师父现在单独为你讲，一定有意思。其实我体会是比以前更深的，这个是当时我听我师父啊，我自己一些体会。哎，我觉得这个图啊可以了解。可是你看，事实上，啊，众生啊跟佛应该是有交集的。不好意思哈，我没有说以前的是错，只是说若现在师父话，我会这个有修正。修正是什么呢？你看我们在念佛的时候，我们虽然是迷，是众生，迷惑的是众生嘛，觉悟的是圣者，就是佛陀嘛。佛陀呢是连做梦当中啊都是念念都清楚， 在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说，大菩萨修摩诃般若波罗蜜的大菩萨，在梦中啊，五戒十善都是清净的。可是呢，我们呢，对不对？在迷惑跟觉悟当中有没有交集呢？有，写你念佛念咒，你的心就不迷惑了，而且要很虔诚的念。假如你还是下了班，我要吃饭，吃面，吃汤面，吃干面，要吃辣椒，不吃辣椒，你永远都还在这里二元对立的念头的话，没错，你还是要吃晚餐，看你就是众生。可是我只是比喻了哈，并不是说各位以后回答都要说那要吃什么呢啊，都好。其实都好这句话也不太好，因为人家要帮你买菜的时候是不知道点什么。可是你会变成对于吃饭吃面的两个对立越来越淡，就是只要能吃饱就不错了。也就是说你的分别心啊，淡到呢变成了写平常心的，那个就是佛了。所以禅宗讲平常心是道，其实这句话是很深很深的，这样听懂吗？这样各位听懂吗？现在，所以我现在画的图是比以前好了，没关系，以前很阳春我也没说错，但是现在看，所以一念迷的时候啊，就是众生；一念悟的时候就是佛。但是看师父不要动，我们很难念念相续都觉悟。这个念头觉悟了，下个念头又迷惑了，又颠倒了。所以普贤行愿品为什么讲念念相续无有间断呢？身与意业无有疲厌。若你念念相续都是觉悟的，念念相续都无有疲厌，而且连疲厌都了不可不得的话，那你就真的是佛了。好，那现在又来了，那请问观世音菩萨跟我们有没有不一样呢？在世俗地上是真的不一样，因为观音菩萨是圣者嘛。那我们呢还是凡夫啊。可是当你念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或我很虔诚很专注很清净念 Om Mani Padme Hum 的时候，你就是大悲观世音菩萨，观音菩萨就是你，是无二无别的。所以它叫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但是凡夫有一个缺点，写没有持续力，也就是说它没有止观的力量。我现在跟你讲很精彩哦，可是你一出去哦，四句句回向完了以后，你睡一个觉的时候，你还是呢迷惑颠倒，因为没冷气就跟家人吵架，因为电扇呢刚好没有电又坏了，你又继续吵架了。所以我们念念相续啊很难，知道吗？这个是要练习的。当你练习到最后，看，就是我念念都清净的时候，其实佛就是众生，众生就是佛，无二无别。好，最后看一下第四个图，心那个就是真心了，它没有妄心。所以只要从第一个图到第四个图的话，从初一到十五的月亮，你可以写第一个大部分是妄心多，第二个呢是真心跟妄心一半一半，第三个图呢是真心比较多妄心少一点，第四个图呢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的时候，它完全都是真心的。而且它不但呢在概念上理论上它真正知道，而且它真正的修到了那个境界。所以华严经里结论看师父，当你知道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的时候，接下来浴佛法会你把香花灯果除去供佛，就等于供一即是一切的佛。但是若你法会结束看到了一只可怜的赖皮狗跟流浪狗，可是你听过华严经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的话，华严经里说供佛跟供一只狗功德无二无别啊，这是真的。但是你没办法还达到的境界，你一定会吓一跳，师父那我每天去供流浪狗吗？不，你又有一个念头，我去供流浪狗，知道吗？你还是有一个我 去供流浪狗，那你还是有细微的迷惑。但是华严经讲到这个境界，是要告诉你知道什么真正的念头啊。好，既然心跟佛三无差别的呢，写当你念佛很虔诚，念念梦中都是阿弥陀佛了，临命中途心即是佛，佛即是心，一弹指的时候别人看不到了家，哎，你家别人看不到，你家不能学佛啊。可是你看到的就是七宝池八功德水，当下极乐世界就在你家现前了，这是真的啊。但是所谓的真的是它真实存在的意思。好，这个很深，回去听一听。最后我念第十三页的第十三行右边三楞严经，一起念：楞严经观音耳根圆通章经云。好，一起念，不要念错。忽然超越世出世间，十方圆明或二殊胜，义者上合十方诸佛本妙觉心，与佛如来同一慈力；二者下合十方一切六道众生，与诸众生同一悲仰。这个就是证悟到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的真正的经文。释迦牟尼佛若没有讲楞严经，没有讲耳根圆通，他就我们就真的不知道，原来大悲观音菩萨画起来，我现在让你画同一慈力同一悲仰，慈跟悲是一体两面的。第二，上合十方诸佛，下合十方一切六道众生，把诸佛跟众生画起来，这两个是无二无别的，在大悲观世音菩萨的眼光里的境界里真的是这样。所以为什么人要学佛法？假如你没有学佛法，你就没有办法判断我到底现在是真的呢还假的呢，还是判断呢是幻觉呢还是错觉呢。可是假如你真的憨山大师真的就修到这样而开悟的呀。各位有空可以去看憨山大师传，我一直只要找说找师父比较忙，但是我将来会找给你哈。寒山大师有三次开悟，他就是读耳根圆通章，在瀑布旁边听瀑布的声音，最后他就证悟了这个境界，就跟经文讲的一模一样。那时候有什么不一样呢？看我，你看他还是一个凡夫，但是他看一切的众生都是佛，他看到狗啊也是未来佛，他看到猫啊也是未来佛，他看到一切的众生呢，完全没有杂念，就是纯净的大悲心。是，真的就是这样，纯净的大悲心。好，所以今天先讲到这里。好，这个很精彩，很精彩。下面呢，就是普贤行愿品的详细解释，看第十六行：如是等类，我皆于彼随顺而转。第五啊，十九行。于诸病苦为作良医，于失道者为作光明，于贪穷者令得菩萨。啊，菩萨如是平等一切饶益众生。接下来第六第七，啊，真的很棒很棒。好，今天讲到这里，掌声鼓励一下吧，希望对你有帮助。师父从三十年前的笔记到现在，我今天的解释比三十年前还更详细。啊，图当然我也修正啊，你看现在师父用佛跟众生的，我就化成是交集。那当时呢，师父只是要表达哦，心不管最后一个心，好，就是真心，包含三千大千世界无量的世界，无量的众生，无量的佛国土，的的确确就在你一念真心里。所以华严经叫一真法界，写最后一个心是指一真法界，是真的可以证悟到的，但是他要多生多劫的努力，啊，所以能听华严经啊，投胎为啊东南亚的华人，能听华严经是非常非常有福报的。好，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这张两张讲义，请你下次还带来哈。啊，今天没有时间讲郑时彦老师的笔记，还会讲到。好，我们念最后一页140页的寄送，下次请带啊，《大宝积经》《弥勒菩萨 发愿说弥勒菩萨所问会的弥勒菩萨持誓发愿文，下个礼拜要带来啊，我下次要开始教你，你也可以回去读哈。那是非常了不起，因为我们第九集的经文已经快要讲完了，只剩几个偈颂，好，这是复习。好，看140页，念回向文：文殊师利勇猛智，普贤慧行亦复然。我今回向诸善根，随彼一切常修学，三世诸佛所称叹，如是最胜诸大愿。我今回向诸善根，未得普贤殊胜行。